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时间过得很快，眨眼之间，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一个季度的学课的最后一课，第13课。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复活的主。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学课，也求主引领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真理。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13课的学课，复活的主。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6章整章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先把这一课的内容给它浏览一遍，使我们对这一课先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念。首先在星期日它的主题是因复活而喜乐。那么这一个部分啊，它是讲述到耶稣在预备日死亡埋葬之后，那么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门徒因主的复活而喜乐。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位呢，也因为主的复活而喜乐，这是他的主题。但是呢，他的内容里面却谈到了安息日和复活日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呢，等一下我们会学习，我们现在是先把它浏览一遍。这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星期一的部分，它的主题是石头被滚开了。这个部分呢，是讲述到耶稣复活的证明，就是主复活的证据。所以学课里面谈到了1、2、3、4、5啊这方面的一些证据啊，等一下呢我们会谈到。后面星期二的部分，它的主题是在坟墓前的妇女们。那么这个部分呢，它是讲述耶稣复活之后首先向妇女们显现，随后妇女们就开始传扬他们所见到的复活的主。所以学科的作者呢，他就以此来延伸出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说马可福音他一开始是隐藏耶稣的作为，隐藏他的作为，隐藏他的身份。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复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再隐藏他的身份，不再隐藏他的使命了。所以学科的作者他是以这个妇女们啊见证耶稣的复活这一个方面引出了啊马可福音的这一个主题，然后又讲到了给予今天的我们的一些教训。好，后面星期三的部分是讲述到出现在玛利亚和其他人面前。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呢它也是讲到啊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明，它是星期一的啊一个延续。因为星期一的部分石头被滚开了，也是讲到耶稣复活的证明。那么星期三的部分也是同样的谈到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明，只不过呢它是在讲述耶稣复活之后向人显现，以此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只不过这一个证明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可靠。因为星期一里面告诉我们的是石头被滚开了，只是呢并没有看到人啊，并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但是星期三里面却告诉我们耶稣向人们显现了，所以呢更能够证明了耶稣的复活。那么最后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往普天下去，这一个呢是谈到啊，耶稣复活之后所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让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扬这一个福音。这是马可福音第16章的内容，从耶稣的复活到在被妇女们看见，然后耶稣向使徒们显现，然后给使徒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么第13课的学课呢，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顺序啊来学习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到最前面的这个存心节，我们一起来看存心节。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这位少年人就是天使。所以首先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并不是妇女，而是这位天使。这位天使对于妇女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因此你们不要害怕，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少年人以空坟墓来证明耶稣的复活。那么弟兄姊妹，的确现在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一个空坟墓呢，就是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明。并且天使还引用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对他们所讲的话，就是第七节里面所讲的，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天使以耶稣之前告诉他们的话来证明他的复活，来安慰他们的心。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位少年人首先就是说你们不要害怕，首先安慰了他们的心，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然后给他们提供了证据，就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来找的主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的坟墓，安放他的地方乃是空的。然后就引用了耶稣的话，就是他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耶稣以前对他们所讲过的话。虽然天使安慰妇女，鼓励他们尽力的把耶稣的复活这个证明指给他们看，可是呢妇女们啊，他们还是不由自主的这一个控制不住的害怕。圣经说他们又害怕，他们又惊奇，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注意过耶稣给他们所讲的话，就是他要复活这样的话，他们没有注意过，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这个事情发生啊就是太突然了。所以他们就很惊奇，又因为天使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很害怕。好，现在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因复活而喜乐。学课所提供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5章42节到16章的第6节。这段经文描述了耶稣的死亡、埋葬以及复活。那么学课之所以给我们提供15章和16章跨越两章的经文呢，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它的时间的一个连续性。因为在第15章的42节，我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亡和埋葬的那一天是预备日，也就是星期五，被称为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所以在安息日的前一日星期五的时候，耶稣埋葬了。耶稣埋葬了之后，然后门徒们呢，他们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就是他们遵守了安息日。耶稣的身体也在坟墓当中度过了一个安息日。在16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安息日过了之后，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天黑之后，妇女们呢，她们就去买了香膏，准备在第二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早上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在16章的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就太阳已经出来了，他们到坟墓那里，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一个坟墓这个石头滚开了。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线。因为耶稣之前告诉我们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日要复活，并且耶稣所讲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以及约拿的这个神迹，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腹里面，那么人子也要照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都是谈到了耶稣他死亡之后三天复活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再捋一捋，耶稣是在星期五的，就是预备日的，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预备日的上午，大概九点钟，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了申初，也就是大概下午的三点钟，耶稣死亡。然后亚历马太的约瑟去求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所以在星期五预备日的时候，耶稣就埋葬了。耶稣埋葬了之后呢，然后门徒们他们就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就遵守了一个安息日。那么同样，耶稣的身体也在坟墓里面度过了一个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晚上，就是星期六的晚上，妇女们就去买了香膏，准备在第二天去膏耶稣的身体。在七日的头一日，天黎明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就是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天将要黎明的时候，耶稣复活了。那么等到太阳出来之后，妇女们带着香料来到坟墓那里，然而他们却看到了这一个坟墓的石头啊已经滚开了。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线。耶稣在星期五被定死亡和埋葬，在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的身体在坟墓里面安息了，度过了这一个安息日。那么在星期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了。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一个时间线呢？首先是预备日，然后是安息日，然后是七日的头一日，这是一个完整的时间线。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个时间线呢？是不是我要证明耶稣已经把安息日更改到了七日的第一日的复活日呢？那么根据圣经的上下文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记载，以及所发生之事件的记载，很显然圣经并没有突出七日的第一日，并没有将这一天神圣性或者圣化。那么根据圣经上下文的记载，就是它时间线的一个记载，就是它所发生之事情的一个记载，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它并没有突出七日的第一日，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天是分别为圣了，并没有告诉我们使徒们他们在遵守这一天。所以它所突出的并不是这一天，并不是这一个日子，而是突出的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的死亡埋葬以及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死亡和埋葬正好是三天，这三天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就是耶稣他亲口所告诉我们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并且约拿的这一个神迹，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腹里面，那么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要三天复活。所以圣经它完整的记载了这一个时间线，并不是为了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把安息日更改到复活日，没有的，而是告诉我们耶稣的第三天复活。反之，也就是相反的，圣经不但没有记载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日的神圣性，反而它突出了安息日是上帝的诫命。因为我们看到了门徒们他们在耶稣死亡之后，他们就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就遵守了安息日。甚至妇女们呢，他们为了遵守安息日啊，他们把膏耶稣的工作往后推，推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准备去膏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安息日已经到了，他们不愿意干犯安息日，他们恐怕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把膏耶稣的工作推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可见七日的第一日在当时的门徒看来并不是圣日，因为他们把膏耶稣的工作放到了这一天，而不愿意在安息日膏耶稣。因为他们认为安息日是圣的，是上帝的诫命，而星期日呢，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呢，乃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所以这一个证据就证明了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并没有遵守星期日的复活日，这是第一个证据。那么第二个证据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这一天复活了。因为妇女们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一个石头滚开了，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为什么石头会滚开呢？ 而且这个天使呢向他们显现，给他们所讲的话呢，他们又害怕，他们又这一个惊奇，可见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因为他们本来打算呢在这一天去告耶稣的。但是圣经却非常清楚地记载了他们遵守安息日。那么首先呢是门徒他们遵着诫命遵守了安息日。那么另外呢耶稣他也同样的在坟墓里面度过了这一个安息日。正如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告诉我们的，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便安息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耶稣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也同样在安息日在坟墓里面安息了。所以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有人以为安息日已经废除了，或者说耶稣的死亡淡化了安息日，废掉了安息日。那么既然如此，门徒们为什么在耶稣死亡之后他们还遵守安息日呢？反之，他们为什么没有遵守复活日呢？甚至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耶稣要在这一天复活呢？所以今天的教会呢，他们遵守复活日。那么这种遵守复活日的做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它是圣经的教导吗？还是说是人的遗传，人的教导呢？我们应该遵守人的遗传而废掉上帝的诫命吗？但是有些人他们可能会说，难道今天我们不要去纪念主的复活吗？难道主的复活不重要吗？我们不应该去纪念主的复活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不应该去纪念主的复活呢？主的复活重要不重要呢？弟兄姊妹，主的复活当然非常重要，因为主若不复活，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就不能复活了，我们仍在最终，我们也不能得救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主的复活很重要，同样他的死亡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要纪念主的复活，我们还要纪念主的死，因为主若不死，我们的罪就不能够得以偿还，主若不死，我们的罪恶就不能被赦免。所以主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这乃是一个整体，都需要我们去纪念。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只纪念主的复活，我们都要去纪念，包括了主的死亡、埋葬和复活，我们都要去纪念。那么我们该怎样去纪念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该怎样去纪念主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呢？乃是洗礼。在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二章10-12节，以及罗马书的第六章3-4节里面就谈到了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这个洗礼乃是洗净我们内心的污秽，就是将我们的老我埋葬，活出一个新人。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主的死亡、埋葬和复活，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死去老我，活出新人，这才是真正的纪念主的复活。就是主的复活是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圣经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一个证据来证明我们应该遵守复活日来纪念主的复活，反之我们应该活出新生的样式来表现主的生命活在我们的身上。反之我们应该遵守安息日，就是上帝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死亡替我们偿还了罪恶的这个赎价，所以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恶能够被赦免，他的复活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生命的盼望，所以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也能够复活。 所以因着主的复活，就证明了他的救赎大功已经成功了。他的死亡是有价值的，因为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死亡的功效。所以今天我们因主的复活而喜乐。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石头被滚开了。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讲述到耶稣复活的重要性。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6章1到8节以及灵前第15章1到8节。圣经我们自己在课下去阅读一遍，我在这里呢就不再阅读圣经了。希望弟兄姊妹在每次听我的音频之前，都先要在课下将学课的内容给他预习一遍。因为你们如果不预习的话呢，你们就不知道我讲到哪里了。因为我讲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不读经文，第二个我不读学课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呢，都是应该我们个人自己在课下就看好的。而我的音频只是给大家分析一下，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所以我的音频并不会代替大家的努力。我们自己呢，还是要殷勤的去查考，自己呢，还是要去努力的。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提前去预习的话，那么你就不知道我讲到哪里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提前去预习的话，那么你的印象也就不会那么深刻。由于你没有提前预习，那么不但你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那么你也不会那么熟悉，那么也因为你不是太熟悉，所以你所得到的这个收获呀，也就不会那么多。所以在每次的学习学课之前呢，我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提前预习，提前把圣经的经文和学课的内容都给他学习一遍，然后呢，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研究研究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一起学习。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学习圣经的能力，而且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而是能够自己去查考圣经，能够分辨出别人所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分别是非的能力。因为如果你们一直盲目的听我讲，也不管我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接受了，自己没有查考圣经的习惯，自己没有查考圣经的能力的话，那么万一我讲的是错的呢？那么你们岂不是也是跟着我走错了吗？其实我还好了，那万一你听别人讲呢？那万一这个人你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教派的，对吧？那万一你听他讲，万一他讲错了呢？由于你平常没有自己的查考圣经的习惯，所以由于你没有自己查考圣经的能力，你就不能够分辨出真和假，不能够分辨出他所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那么你岂不是跟着他走错了吗？就像现在我们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就说，我先回去问一问我的牧师问一问我的长老。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一种信仰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所以他所想到的，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问一问我的牧师或长老。那么直白一点来讲，就是说他去问人而没有问上帝。他没有想到，我回去查考圣经，我回去好好的祷告，查考圣经，看你所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那么符合圣经我就接受。反之，他的第一个反应，他的下意识潜意识里面就是说，我回去问一问我的牧师或长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信仰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话，那么我们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跌倒，我们早晚有一天会被别人所欺骗，被异端邪道呢所欺骗。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养成查考圣经的习惯，我们也没有自己查考圣经的能力， 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分辨是非。而学课就是我们自己查考圣经的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借着这个学课呢啊培养自己的查考圣经的兴趣，培养我们自己的查考圣经的这个经验啊这个能力，愿上帝帮助我们吧。星期一的部分是讲述这一个石头被滚开了，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讲述到耶稣复活的证明。那么在四福音当中，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当中呢，一再出现了耶稣的死亡、埋葬、复活以及被看见，所以这四个方面呢在四福音书当中一再的重复，就是死亡、埋葬、复活和被看见。那么为什么它会一再的出现呢？就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是真真正正的事情。那么关于主的复活呢，学科给我们提供了五个方面的证据。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以上帝的眼光啊，以上帝的角度来看待复活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人的经验啊，以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死人复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能复活呢？人都已经烧成灰了怎么能复活呢？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是违背自然的常理，违背自然原则，违背科学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以人的经验啊，以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复活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上帝的眼光啊，以上帝的角度，以上帝的能力来看待复活的事情的话呢，就显得很正常，就好像人走路一样的正常。你说人走路啊，正常不正常呢？人自然而然就会走，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那么同样在上帝的手中啊，复活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简单，也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就是说人走路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同样复活对于上帝来说也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创造主，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本来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本来没有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本来没有植物，没有空气，本来没有这一个海里的水族，也没有野兽、昆虫和牲畜，什么都没有。上帝说要有的时候，这些就应声而出现。那么同样的，本来也没有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所以当人死了时候，上帝难道不能够再重新创造一个人吗？如果说上帝不能够再重新创造一个人，这才是违背了上帝的能力，这才看上去不正常呢。就是说，如果说上帝不能够创造人，上帝不能够叫人复活的话，这才不正常呢。所以我们以上帝的角度啊，去看待死人复活啊，以及神迹奇事的话呢，就显得啊再合乎不过了，就是非常合理了。在星期五的进修资料《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告诉我们，对于相信的人，死是一件小事，基督论到死宛若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他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就永远不尝死味。这是耶稣复活证明的啊第一个方面的证据。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呢，是说坟墓是空的。如果说耶稣的身体还在坟墓里面的话，那么关于耶稣复活的说法就不能够成立，可以说是自然不能成立了。但是空坟墓啊，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空坟墓啊就证明了耶稣的复活，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个证据，他们说是门徒把耶稣的遗体给偷走了。 那么这种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的门徒他们都是几乎可以说是无学问的小民，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势力，可以说是手无寸铁啊，没有任何的帮助。而耶稣的坟墓周围又有重兵把守，有很多的兵丁啊都把守在坟墓的周围，所以手无寸铁的这些门徒啊，怎么可能啊绕过这一个重兵把守，去把这一个大石头推开，而把尸体偷走呢？这一个门口的大石头啊是很沉的，我记得好像一个人是推不动的吧，好像是需要两个人啊才能够推得动。而且大石头在推的时候呢，它肯定啊会发出响声啊，肯定是有这个响声的。那么这个兵丁怎么可能啊就是说没有察觉呢？并且他们一面宣称啊是门徒偷走了尸体，而另外呢却没有逮捕门徒。就是说门徒并没有因为偷走尸体而被逮捕。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也知道门徒并没有把尸体偷走，所以他们才没有去逮捕门徒。他们只是为了掩盖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才编造谎言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向很多人显现，很多人他们都见证了，他们看到了主的复活。那么其中一个人就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保罗。保罗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是不相信耶稣的，但是保罗他却宣称自己见过复活的主，并且呢他的生命因此而改变，并且从今以后为基督献上了他的生命，献上了他的人生。所以保罗生命的改变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自称他见过了复活的主。这是第四个方面的证据。还有第五个方面就是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是由12个使徒所建立的，而这些使徒们门徒们他们又自称见过复活的主。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他们怎么可能愿意献上他们的生命呢？所以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声称他们见过复活的主，然后在他们的余下的人生生命里面，他们都为这一个事情做见证，他们也都把他们的生命用来传扬这一个福音，见证主的复活。甚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们愿意为主而殉道而舍命。所以如果说主没有复活的话，怎么可能他们愿意这样做呢？这是星期一的部分，石头被滚开了，里面是讲述到主复活的一些证明学科给我们谈到了1、2、3、4、5个方面的证据。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相信主已复活了呢？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在坟墓前的妇女们。那么这个部分所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其实要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呢，其实是不是那么好介绍的，因为它里面牵扯到一个马可福音就是沉默的主题。首先天使向妇女们显现，并且向妇女们报告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信息，但是妇女们呢，她们却由于事情太突然她们就非常的害怕，她们就非常的惊讶，以至于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对所听见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他们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太害怕了，所以他们对此保持沉默。所以一开始他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只是他们并没有保持太久，因为很快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了耶稣的门徒们。所以学科的作者以此来引出了马可福音关于保持沉默的这一个主题。因为在马可福音当中论到关于耶稣是谁， 以及耶稣的工作，这些事情呢，耶稣都让人保持沉默。学课里面就告诉我们，首先宣称耶稣是弥赛亚的是鬼，这个被鬼所附身的人啊，这个鬼就大声喊叫，称耶稣是弥赛亚。所以首先为耶稣做见证的乃是鬼，然而耶稣呢却对鬼说啊，你要静默不言，不要把我的身份告诉别人，不让他大声喊叫，不让他啊把他的身份呢宣告出来。这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然后再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彼得。彼得这一个时候呢，已经是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就是马可福音这一本福音书的一半了。因为马可福音总共才16章，所以过了一半了，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彼得他才宣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被鬼附的人，这个鬼啊大声喊叫，就是把耶稣的身份给宣告出来之后，中间空白了，从第二章到第七章空白了这几章，一直到第八章，耶稣的这一个身份呢才被彼得所宣告出来。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了好几个，就是耶稣禁止人不让人去宣扬他的这些事迹。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4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医治这一个麻风病人，并且不让麻风病人去把他的医治告诉任何人。在第五章的43节里面，就是耶稣医治了雅鲁的女儿，但是耶稣却不让雅鲁呢把他的这一个复活告诉任何人。在第七章的36节里面，耶稣医治了一个聋哑人，但是耶稣让他们要保持沉默，不能够告诉任何人。在第八章的30节，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之后呢同样耶稣也让门徒保持沉默。所以我们就看到啊，马可福音它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对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保持沉默。那么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因为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说耶稣的身份被提前公开的话，那么耶稣的使命呢就会受到拦阻。为了让耶稣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所以耶稣让他们保持沉默。那么这种沉默在什么时候被打破呢？就是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首先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他们控告耶稣，耶稣一言不答，耶稣都保持沉默，直到最后大祭司该亚法就指着上帝让耶稣起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这一个时候不能够再保持沉默了，他说我是。就这一个时候呢，这一个沉默的主题就被打破了，从此以后不再保持沉默了。所以当耶稣被钉而死亡的时候，那一个百夫长也为耶稣做见证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复活之后呢，天使也为耶稣做见证说，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当天使把这个好消息报给妇女们的时候，那么妇女们他们起先是非常惊讶，他们保持沉默，但很快他们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门徒，然后呢再传到了全世界。正如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到处传福音。所以门徒们他们在后来就到处，就是在各处去宣讲这个福音。这就是星期二的内容，在坟墓前的妇女们，因为他们一直跟在耶稣的身边，从耶稣的被鞭打一直到了各个他的山顶上，到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以及死亡和埋葬，那么妇女们呢，他们都在耶稣的身边，所以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残酷的刑罚以及耶稣的死亡和埋葬。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又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是耶稣复活这一个伟大福音的见证人。虽然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惊讶而保持沉默，但很快呢，他们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门徒，再到处宣传。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这福音的接班人，我们今天不应该对这个福音保持沉默，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时候已经到了。 就是传扬福音的时候已经到了，传扬福音的这个时机已经来到，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再保持沉默，而是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到处宣传。现在我们再来看星期三的部分，主题是出现在玛利亚和其他人面前。那么这一个部分呢，也是讲述到耶稣复活之后的见证。那么这些人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因为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也亲眼看到了主的复活，所以这就是耶稣复活的明证。那么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了石头被滚开了，那么这一个部分也是谈到了耶稣复活的一些证据，只不过呢，那些证据呢都是一些分析，就是道理上的一种分析。那么这星期三的部分也是耶稣复活的这个证明，只不过这一个证明呢乃是实实在在的人们所看到复活的主的这样的一个证明，耶稣亲自向人们显现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一个部分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6章9节到20节，这里面谈到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耶稣先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在乡间的路上耶稣又向两个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马可并没有记载他们是谁，但是呢，我们却知道他们就是以马忤师路上的两个门徒。那么第三个就是当天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因为耶稣向妇女们显现之后，妇女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使徒，使徒们他们却不相信。那么同样玛利亚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他们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使徒的时候，同样使徒们他们也不相信，所以直到后来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才相信。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就不能说是相信了，因为相信就是在没有看到之前就相信，这一个才是信心这一个时候只能说他们知道了，就是看到了主，他们才知道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也是像门徒一样，就是没有信心的人，就是小信的人，没有看见我们就是不信，总是要看到了之后我们才信。那么这种信心呢，其实并不是信心，而是知道。当耶稣复活之后，他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玛利亚是第一个看到主的人。那么其次是其他的妇女们，他们也看到了主。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首先是向妇女显现。那么为什么首先向妇女显现，而不首先向使徒显现呢？所以这一个问题就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当时女性的地位很低，因为在古代嘛，这个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如果耶稣复活的这个事件是虚假的，就是虚谎的、捏造的话，那么就不会首先选择一批妇女来作为这一个好消息的传扬者了。因为为了提高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那么就会选择一批男性来作为这个福音好消息的传扬者了。那么最好呢是使徒们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传扬者。但是上帝他就偏偏选择了第一批的见证人，就是妇女们。那么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这一条消息它是真真实实的，它不是虚谎的，它是真实的这一个消息，所以它不需要特意的去提高它的可信度，因为它本来就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事件它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所以耶稣他首先选择了这第一批的传扬福音的人，就是妇女们。那么另外也因为这些妇女们他们一直都跟在耶稣的身边，从耶稣的被审判被鞭打到这个各个他到死亡和埋葬，所以妇女们一直跟在耶稣身边，而门徒呢却都逃跑了。那么这也是耶稣首先向妇女们显现的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第一批来到坟墓的人同样也是玛利亚，就是妇女们。 所以这个也是耶稣向他们显现的这个原因之一。所以这一个部分的主题就是出现在玛利亚和其他人面前，那么其他人就是其他的妇女们、其他的门徒们以及使徒们。那么学科里面也问我们，他说如果这个故事是虚假的，就是捏造的话，那么发生的哪些事呢就显得不合理呢？如果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虚假的，那么门徒们他们为什么在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就是从他们的书信当中啊，当他们在描述到耶稣的被钉、死亡和复活，以及他们在耶稣被捕的时候而逃跑啊，他们都逃跑了，以及彼得他否认主了，他们门徒的不信等等，他们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非常的平静，没有任何的波澜，很平静的。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平静呢？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如此真实的把他们的缺点都写出来呢？就把他们的这些不堪的往事啊，他们是如何的不相信呢？他们是如何的逃跑啊等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这些啊不堪回首的往事啊都写出来呢？那么答案呢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真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亲眼看到了。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他们才能够非常淡定的来描述他们之前是如何的不幸，就是以这种非常真实的语文来记录他们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另外，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们又为什么那么甘心情愿的为主而死呢？难道他们甘心情愿的为一个没有复活的人而死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等于就是欺骗了他们。难道他们甘心情愿的为一个欺骗了他们的人而死吗？他们为什么那么放心的把他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呢？那么答案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耶稣也能够叫他们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们为耶稣的殉道就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这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明，因为他活活的啊显现在人的面前。今天或许也有人啊像当时的使徒们一样，不相信别人的见证，因为当时的使徒们他们不相信妇女们的见证。那么今天很多人他们也不相信我们的见证，我们以前可能也不相信别人的见证，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马可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啊第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责备了他们的不信。那么今天耶稣也责备我们的不信，为什么我们不信呢？为什么我们信的这么迟钝呢？为什么等看见了才信呢？那并不是信心，那只是你看到了，哦，我知道了，原来真的复活了。所以耶稣对多马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才是有福的人。这是星期三的部分，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往普天下去，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圣经在马可福音第16章14到20节，首先圣经记载耶稣责备了门徒们的不信。那么不信这个问题不单是门徒他们那一个时代的问题，那么同样也是今天我们这一个时代的问题。所以可见不信这个问题啊，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但是门徒们他们却看到了复活的主，所以主向他们证明了他的复活，所以门徒们他们经历了主的复活，他们与他同行，然后耶稣把大使命交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经历主的复活，今天我们要经历主的显现，经历主的同在。那么怎么样才能经历主的同在呢？那么你说我看不见主啊，主也没有向我显现啊，我的眼睛看不到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主不是凭着你肉体的眼睛，而是凭着你心灵的眼睛。我们如何才能看到才能经历主呢？那就是每天与主同行，每天祷告读经传福音与上帝同行， 在你的生命里有所改变，你以前的品格今天改变了，你完全重生了，变成一个你完全不一样的人了。这就是上帝与你同在的证明，这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明。因为他的大能彰显在你的身上，你看到了主。那么同样的，耶稣这一个时候也把大使命交托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经历过与主同行的经历，没有经历过不能够去看到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也就不能够去传扬这一个大使命。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主的恩典，你如何去见证他的恩典呢？你没有经历过主的同在，所以你如何去见证主呢？你没有经历过他的大能，那么你如何去见证他的复活呢？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先经历了，我们只有呢先领受了，我们才能够去见证他的福音，才能够去传扬这一个大使命。那么这一个大使命传扬出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耶稣并没有说每个人都会悔改，耶稣并没有说每个人都会相信，而是说我们要去传扬，传扬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呢信的人他们就会得救，而不信的人呢他们就要灭亡。就是第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悔改，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救，而是说这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了，我们传扬福音，这乃是我们的使命。至于福音的效果怎么样，至于有多少人悔改或拒绝这一个不是我们的事情，而是上帝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么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赶鬼，说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么有些人他们比较极端他们就错误地理解了这一个手拿毒蛇或者口喝毒物这样的一段经文。因为他们特意的，就是他们故意去拿毒蛇喝这个毒药来证明他们的信仰，来证明他们的信心。但其实呢，这乃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试探上帝，所以我们不能够自己将自己置身在危险的环境当中，而是要去避免危险。所以耶稣所讲的手拿毒蛇也好，还是这个喝一些什么毒药也好，这些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免受伤害的一个应许。就是在我们被毒蛇所咬伤了，或者说受到什么伤害了，那么上帝会保护我们免受这个伤害。就像保罗他被毒蛇咬伤了之后呢，他依然没有任何的事情。因为保罗并不是故意的去拿蛇保罗也并不是故意让毒蛇咬伤，因为他是在捡柴的时候，他是无意的就被这个毒蛇给咬伤了。那么上帝也保护了他，使他免受伤害。那么上帝应许我们免受伤害，但是呢，是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受到伤害呢？那这个呢，也不是的。那么有些时候呢，上帝会利用这个神迹和奇事来推动他的福音这个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会因为见证福音而受苦难，比如说做监牢被鞭打受逼迫等等，我们也会因此而受苦难。甚至呢，我们也要就是为福音而献上生命。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他说我们在逼迫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忍耐也是这一个信仰力量的另一个见证。所以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忍耐也是我们信仰的有力的见证。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会看到，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仰，甚至能够让人宁愿的去牺牲生命也要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在平安稳妥的时候，这个福音不能够传给他们，那么在这一个死亡的环境之下，那么福音就种在他们心里面了。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在使徒时代当时的使徒们、门徒们，他们有很多都是遭遇患难的，甚至呢被殉道而杀害的。 但是呢，当时的门徒却没有减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他们越受苦难，门徒越增加，福音越兴旺。那么当中古时期的时候也是这样，罗马天主教皇他们逼迫当时的基督徒，凡不听从他们命令的，他们都杀害。当时绑在火刑柱上，扔在斗兽场里面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为他们的信仰做了有力的见证。虽然被杀的人很多，但是呢，他们越被杀害，这个信的人就越多，福音的传扬就越有力，越广泛。因为他们以他们的死来证明了他们所信的福音。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现在已经被接升天，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那么被接到天父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着他的胜利，他已经得胜了罪恶啊，得胜了仇敌，代表着他取得了这一个权柄。正如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耶稣得胜了仇敌魔鬼撒旦，他获得了这一个无上的权柄。那么另外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另外又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中保。因为希伯来书第八章一节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啊，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耶稣把这个大使命交给了门徒，那么同时也是交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和他们同工啊，门徒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去，他们也并不是人的力量、人的能力，而是主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去传福音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主的能力，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么今天很多人他们说，我们如何才能够让主与我们同在呢？那么就是出去传福音，主就与你同在了。为什么你在家里面主不与你同在呢？因为你没有去传福音。所以你想主与你同在的话，那么你就出去传福音。这是我们所分享的学课第13课，也是我们这一个季度的最后的一课，复活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了赎罪祭，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羞辱和死亡。那么如今他要为我们复活，升上高天，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他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今天耶稣把这个伟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见证他的救恩，见证他的复活。愿我们今天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这福音的见证人。那么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我们下个星期将迎来新的一个季度的学课，希望弟兄姊妹到时准时参加，也邀请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已复活，如今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你胜过了死亡和黑暗，因为死亡不能够拘禁你，你是生命的主，你得胜了仇敌魔鬼，你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今天你差遣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主啊，你既然把这样伟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有相应的能力，能够把这个使命传开，也求主能够预备我们的心灵，预备我们的品格，能够成为这福音的见证人。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资格担任这样的福音的见证人，去传扬这样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这完全是主你的恩典。求主也除去我们的不信，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愚昧，使我们有智慧、能力、信心、爱心和恩典，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